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呢，我们依旧有很多关于美国，关于咱们湾区本地社区的一些重要资讯，还有一些生活的民生方面的资讯，欢迎大家持续的耐心的去收听。我们今天先来关注一下美股收盘的情况。今天呢 AI 的巨头英伟达的财报和长期点燃了这个晶片体股价的一个希望啊，美股主要的指数周四是全面收高的态势，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了逾400点，也创下了从8月4号以来的最佳单日的成绩，费半的指数也同步升高了超过2%。英伟达的市值呢，今天也一度暴增了超过4400亿美元。那么还有什么 Salesforce 等等的软体股也在财报的激励下大涨了。我们看一下个股方面，今天道指上涨了 105.56， 涨幅为 0.2%， 报于 53,569.44，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 411.16， 涨幅为 1.57%， 报于 26,541.35， S&P 500指数上涨了 55.29， 涨幅为 0.72%， 报于 7,730.99。费半的指数今天是上涨了 270.93， 涨幅为 2.33%， 报于 11,882.17。那么英伟达的财报考验告一段落了之后，市场呢目前正在将焦点转向美联储的主席凯文沃什在杰克森霍尔全球央行年会的演说，这也将是这个凯文沃什接任美联储主席之后首次在相关的场合发表重要的讲话。美国最新的个人消费支出指数支出物价指数 PCE 呢是高于预期的，也重新加深了市场对于通膨粘着度的一个担忧。多位美联储的官员周四也重申，如果物价无法降温的话，不排除进一步会升息的可能。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周四也上升了约2个基点，到了 4.67%。 市场人士预期说，凯文沃什的演说呢可能会带有偏鹰派的色彩，来抑制长期殖利率的升势，但是呢鉴于他不偏好提供明确的前瞻性的引导，演说未必能够通过他就是讲话释出清晰的政策路径。此外呢，伊朗的谈判持续的陷入了僵局。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政府已经向斡旋国表明无意重返今年6月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这个消息呢，也牵动着油价的走高。西德州原油今天升幅约 1.8%， 报于每桶83.67美元。周四的纽约尾盘，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192元，现货的黄金今天涨了 0.28%， 报于46,004.11美元。今天白银也是上涨的态势，涨了 1.67%， 报于69.26美元每盎司。当然了，现在美伊的情况依旧是牵动着市场，牵动着油价的焦点。周四，卡塔尔的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了德黑兰，继续斡旋美伊的冲突，并且和伊朗的官员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以及缓和地区紧张局势的相关议题。卡塔尔既是美国的盟友，也是伊朗的邻国，长期以来呢都在充当双方沟通的一个渠道。近期巴基斯坦以及阿曼的官员也在先后的访问伊朗，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和临时的航运安排取得了进展，但是呢现在这两个国家的协议尚未最终敲定。伊朗强调，这些外交的接触并不代表美伊已经恢复正式谈判了。与此同时呢，美军近期基本停止了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继续通过扩 扩大制裁，向这个经济方面的施压，来对伊朗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随着市场对海峡重新开放的预期有了一点点升温，国际油价持续的下跌。周四，布兰特原油跌到了每桶87.24美元，西德州原油呢跌到了81.67。不过呢，相关的安全风险是仍然存在的。有一艘油轮呢，在周四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不明飞行物的击中，并且起火。所幸呢，火势已经被扑灭了，船员全部的安全。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川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消息。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周四呢签署了行政命令，正式的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川普当天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相关的行政命令，指示内政部长道格这个伯格姆啊以及各联邦的机构，在所有的官方文件和记录中，将美加边界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宣布该变更立即生效。此举呢，是否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冲突全面升温的时候。美加谈判上周破裂后呢，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而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也宣布说，9月8号起对700多项美国商品实施同等金额的报复性关税。那这次的更名也非川普总统首次了，他在2025年1月第二个任期上任的首日，就曾经签署了行政命令，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分析指出，美国更名安大略湖的行政命令仅具有联邦内部的约束力，其所属呢美加国际水域啊，无法单方面的强制加拿大以及国际组织更改相关的名称。加拿大的官员已经明确表态了，拒绝承认新名称。在签署的现场，川普总统也不忘 diss 了一下加拿大官员，他说他们在贸易上最难相处，而且呢自以为有特权，并且抱怨加拿大享有美国军事庇护却不付钱，甚至想免费使用美国即将交付的11艘新的破冰船。他还要重申要将汽车制造业完全的回流美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的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这个时段咱们关注一下我们加州本地的一些新闻资讯。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加州警方找回失窃卡车和货物的消息。 CBS 新闻周三报道，加州的 San Carmento 县的 Ake Grove 的警方近期呢找回了一辆失窃的半挂卡车的拖车，车内呢装有价值约17万美元的特斯拉的材料。警方表示，包括卡车、拖车和货物在内，追回的失窃财物总价值超过了24万美元。加州的公路巡警上周接到了卡车及拖车失窃的报案，警方不久后找到了卡车，但载有特斯拉材料的拖车以及货物仍然不知去向。随后呢，就将案件的线索交给 Sacramento 县的汽车盗窃联合执法小组。调查人员获得线索之后呢，认为失踪的拖车可能会位于 Ake Grove。 那当地的警方随后就展开了相关的搜索，最终在路边发现了被遗弃的拖车，并且确认价值17万美元的货物仍然全部的留在车内。警方目前仍在调查相关的案件，并且确认是否已有嫌犯被捕以及车辆原本属于何人。同时呢，警方温馨提醒民众，如果发现拖车等大型的车辆被异常的丢弃在路边，应该及时的联系警方。这类看似普通的情况可能会涉及到盗窃案件。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苹果湾区裁员的消息。在备受瞩目的苹果新品发布会即将到来之际，苹果公司最新提交了裁员通知，显示公司将在硅谷办公室裁减147名员工，其中多数是软件工程师，裁员预计会从10月19号开始。根据周二公布的叫做 WARN 文件，苹果位于 Cupertino 的 One Apple Parkway 总部将裁员79人，Sunnyvale 的两处办公室分别会裁员40人和28人，总部的软件开发工程师受影响的人最多。而 Sunnyvale 的裁员呢，主要涉及到的是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就是 AR 和 VR 方面的产品工程师。有报告认为啊，苹果 Vision 的产品进入了团队进行了裁员，和售价3500美元的 Vision Pro 销量不佳有直接的关系。这次的裁员正值苹果即将进入秋季新品发布会的一个期间。此外呢，苹果也即将迎来高层的交接，担任首席执行官15年的蒂姆·库克预计会在下周二卸任了，由现任的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来接任苹果的高级执行苹果的 CEO。 库克之后呢，将担任苹果的董事会执行主席。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是700个 OpenAI 模型协同攻击并且掩盖踪迹的调查。周三公布的两份调查报告显示， OpenAI 公司约有700个人工智能代理今年7月份协同攻击了开源平台叫做 Hugging Face， 并且呢在许多情况下试图抹去证据。两份报告，一份由 OpenAI 发布，另一份由独立的调查员发布。 OpenAI表示啊，该公司的 AI 代理入侵了公司的内部系统，试图在测试中作弊或者获得更大的自由行动。此外呢，部分的 AI 代理还在与网络安全无关的其他测试中作弊。独立调查发现，这些 AI 的违规活动规模巨大，众多的 AI 代理通过未经授权的留言板交换了数万条信息。两份报告均显示 AI 的模型试图通过删除或者更改行为记录来掩盖他们的不当行为。OpenAI 警告，目前呢 AI 模型已经具备较强的持续行动和协作能力了，在安全措施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利用多个计算机系统的漏洞绕过相关的技术控制，并且通过未经批准的渠道协同行动。这起事件因此被视为 AI 安全领域的一次警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克兰警方的一起奥克兰发生的连环刺人案件。奥克兰警方确认，当地的 Fruitvale 社区周一晚间发生了连环的随机刺人案，嫌犯是34岁的游民罗格里格斯，他涉嫌杀害了一名58岁的男子，并且刺伤了另外4人，面临着谋杀和袭击等罪名。警方表示，嫌犯呢先是在塞萨尔查韦斯公园杀死了第一名受害者，之后又在38大道和三里安州街附近国际大道一带以及 Fruitvale BART 车站随机袭击了多人。法院的记录显示，罗格里格斯过去已经有多次的暴力犯罪记录了。在2019年，他曾经刺伤过一名 Uber 的司机和一名垃圾的清运工，随后就被判入狱了。2023年，他获释之后接受了假释的监管，但是至少有6次违反假释的规定。他还曾经袭击过奥克兰的警员，并且呢用木板攻击他人。 一名假释官曾在去年的报告中警告，罗德里格斯近期的行为在不断的升级，对社区构成了明显的威胁，但当时呢缺乏合适的项目来介入。案件发生后，也再次引发了外界对假释监管和心理健康干预是否充分的质疑。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劳工节101公路要封路的消息。那听众朋友要注意了，如果您在劳工节，就是 Labor Day 长周末，准备从南湾半岛开车前往旧金山，这个交通信息呢一定要留意。9月4号星期五的晚上11点开始，到9月7号星期一早上6点，101公路的北向将全部的封闭了，相当于呢从圣荷西、圣马刁、Millbury 还有那个 Burlingame 等，从包括去旧金山机场，反正就是从南湾北上，沿着101公路北上的朋友，这个周末呢都要特别的注意了。而且呢，不仅是只有 Labor Day 的假期的那个周末，还有呢9月18号一直到9月21号也会进行北向的封路。那么相关的交警的一些提示呢，我们已经制作成了一个便民的自定义回复，大家可以回复路，道路的路这个关键词啊，道路的路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封路提醒了。还不是最近啊，是在 Labor Day 的长假期，是在9月4号开始，所以呢大家也不需要太着急，但是呢可以随时发送道路的路这个关键词，编辑到号码961961。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刚刚看到了我们的961961这个短信短号平台上有几位听众朋友留言了有手机尾号4691的朋友，他说下午好，每天必听好音乐，每天好音乐好听，每天开心下午茶，下午茶飘香，谢谢您哦。这个是我们的一位忠实听众来留言了，他说的应该是上午艾琳有一档是弯曲Melody 的音乐节目和下午的资讯下午茶都让他给串起来了，您真的太有创意了。还有手机尾号5338的朋友说，谢谢你们的交通资讯，不客气，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立足华人社区，服务华人社区。那么101的这个公路封路呢，是就是挺长的一段呢，所以呢会在这Labor Day 的假期以至下一个假期，对大家就是去旧金山会很有影响啊，到时候大家可以绕行 I-80 什么的，反正呢大家发送道路的路这一个关键词，道路的路到961961就能收到我们设置的一个关键词回复了，您就可以告诉您具体哪些时段封路，然后您可以怎么绕行，我们都做了一个详细的攻略给到大家。还有手机尾号2942的听众朋友，他说喜欢听艾琳的节目，很接地气，声音亲切，选的歌曲也很好听，谢谢，感谢您的鼓励，我还有很多不足，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包涵，然后呢我也会在不停做节目的过程中持续的努力啊，不停的加油，希望我的节目越做越好。当然了，大家在平时听节目的时候我哪里说错了，也欢迎大家通过961961告诉我，让我及时的改正我的错误。接下来呢，咱们关注几条跟民生方面有关的资讯吧。首先呢，想和大家说一个挺让人不可思议、匪夷所思，但是呢，现在确实发生在圣地亚哥边境的一条消息，那就是贩毒集团利用约会程序，他们呢将美国人变成走私犯。这个是英文大纪元 EET 的一个独家报道，随着美国加强了边境安全的措施，贩毒集团呢目前正在寻找一种新的走私方式，包括将毒品和人口藏匿在毫无戒心的美国人的汽车里。 手指在屏幕上向左滑一下，再滑一下，然后向右滑一下，就配对成功了，约会就此成型。这个呢，就是很多约会软件的页面。毒品和人口走私团伙呢，为了进行非法的跨境活动，利用人们内心的孤独啊，引诱那些在美国边境向边境以南寻找爱情的人，并且呢，将他们变成了所谓的盲骡。这个盲呢，就是盲目的盲，骡呢，就是骡子的骡子的骡哈，就是你不知道，你就变成了他们的骡子，帮他们运毒了。加州圣地亚哥分区的巡逻队长贾斯汀·德拉托雷介绍到，他们利用一个约会应用程序，诱骗人们前往墨西哥的蒂华纳。一位美国人通过约会程序可以和贩毒集团的成员进行配对，然后这个成员呢就会以邀请他共进晚餐呢、看电影啊、一起喝酒为由，将这位美国人诱骗到美墨边境以南。与此同时呢，另一名贩毒集团就会趁两个人约会的期间，然后分此就是将这个美国人约会期间啊，然后趁此人分心之际，将相关的毒品甚至是他们想走私的人藏进他的汽车里面。当这个约会结束，汽车再次返回到美国边境的时候，那些寻求浪漫邂逅的人却浑然不知自己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国际毒品或者人口走私的一个链条上的一环。那么圣地亚哥边境圣伊西德罗入境口岸主任玛丽扎马林表示，这些所谓的盲骡呢，在试图返回美国并且被边境执法人员搜查时，往往他们表现出惊讶甚至是难以置信的眼神。边境执法人员会在他们的车中发现藏有数公斤的毒品，有时甚至还有被藏匿的人，但是相关的这些司机只是感到震惊。如果盲骡的货物没有被边境巡逻的人员发现，在美国境内的这些贩毒集团的成员呢，就会追踪相关的车辆，取回藏匿在车内的毒品包裹。如果走私的是人口，这些人也会尽快的想办法离开车辆。最最阴险的就是贩毒集团会操纵和利用盲骡的另一种阴险手段，就是会密切的跟踪他们。因为呢，在美墨边境，每天呢都有数万人从加州的圣地亚哥经过圣伊西德罗入境口岸进入墨西哥的蒂华纳，犯罪集团就会将这些定期往返美国工作或入境有规律生活的人视为他们的目标，进行相关的跟踪。那么加州圣地亚哥分区巡逻队长德拉托雷表示，这种做法呀，目前正在入境口岸兴起，也表明了负责口岸之间区域安全的边境巡逻队正在充分保护着所管辖的区域。他指出，与两年前相比呢，边境巡逻队现在每天要处理数千起的毒品和人口走私案件。那德拉托雷说，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偷渡进美国的需求量很高，但是现在呢，非法越境的人数已经降到历史新低了，边境巡逻队的成功也已经广为人知了，所以贩毒集团就着急了，他们就像企业一样，试图挽回自己损失的利润，所以呢，就开始通过社交媒体来诱骗人们参与他们的走私活动。当然了，这些盲骡们都是也是受害者哈，他们也并不知道贩毒集团做的相关的事情。但是呢，在此这个新闻爆出来，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有亲友，有的时候也要往返美墨边境啊，在圣地亚哥那边，要让他们注意了，平时开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就不要让自己成为被犯罪分子这个贩毒集团利用的一环。那么对于相关这个约会应用软件进行这个被走私分子钻空子的新闻，相关的约会应用软件他们也给出了一些回复，像约会应用软件 Tinder 和叫 Hens 他们的这个母公司配对集团叫做 Match Group， 它是位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家公司啊。那它的发言人就表示，该公司投入了巨资建立了先进的检测系统，就防止啊用户上当受骗，并且呢他们也和执法部门合作了，打击应用程序上可疑的犯罪活动。还有一家备受欢迎的社交平台交友平台叫做 Bumble， 它呢现在还没有置评，就是相关的回应。那像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社交平台 Meta 通过电子邮件发表了相关的声明，说他们的应用程序不允许任何贩毒集团和犯罪团伙的存在。一位发言人说， Meta 呢现在已经和20多个组织合作，致力于防止人口贩运，应对不断演变的人口贩运和走私的形式。那 Meta 对此内容呢主动拦截率也很高，这就意味着该公司会在他就是其他用户举报之前就会发现一些漏洞，并且删除此类内容。但是呢记者问询 TikTok， 他们则没有对此进行置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西藏地震的消息啊。最近西藏尼泊尔地区刚发生了泥石流，那么8月27号北京时间的周四晚间，西藏地区又发生了5.0级的地震。这次地震呢正好是发生在前一天西藏毁灭性山洪之后，也进一步加剧了当地人民的担忧情绪。德国的地球科学研究中心表示，这起地震发生在西藏的北部，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喜马拉雅山洪灾以北数百英里外。美国的地质调查局也报告说，西藏地区发生了5.0级的地震。但是中国地震台的测定，在周四晚间的10:45，西藏的纳曲市尼玛县发生了4.7级的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目前还不清楚这起新发的地震对当地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在周三的时候，喜马拉雅地区一座冰川崩塌之后，大量的水泥土裹挟着岩石，形成了巨大的洪流，冲过了尼泊尔和西藏边境的城镇和山谷。目前呢已经造成了数百人的死亡，1300多人失踪了。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西藏吉隆县遭遇叫做爆洪袭击的场面，这个宛如世界末日啊！建筑物和人员一瞬间就被这个山洪全部压倒，消失在了视野当中，真的是非常可怕。那么山体滑坡留下的区域也形成了一个不断水位上涨的湖泊，也引发了人们对湖泊可能决堤的一个担忧。在中共央视的空拍画面中显示，这座新形成的堰塞湖呢，位于西藏的吉隆口岸附近，但是在尼泊尔一侧。这个湖的蓄水量估计是200万立方米，目前呢已经开始溢流了，就是湖水已经开始往出流了。那么湖泊仍在持续的扩大当中，预计未来的3天呢还将有300万立方米的水流入湖中，这可能会造成溃决的风险。尼泊尔当局已经警告说，随着新的湖泊水位上涨，可能会再次引发洪水。尼泊尔周四已经报告了，已经有350多人在周三的洪灾中遇难了。当局增加了救援的部署，现在仍在持续的搜救当中。尼泊尔国家减灾和管理局表示，目前呢，他们已经动用了9260名警察、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官员参与本次就是受灾群众的营救和搜救工作。我们一起祈祷吧，祝福这些灾区的人民啊，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有生还的概率，希望他们非常的坚强。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日偏食，这个呢是咱们美西可以看得到的。今天晚上就是 8月27号夜间到8月28号的凌晨，一场不容错过的天文盛世将在西半球的夜空上映了。月球将几乎完全的滑入地球黑暗的本影中，呈现一场遮蔽率高达96.2%的极深的月偏食。由于绝大部分的月表面呢被阴影覆盖，仅留下一条窄窄的光边，大气折射呢将会使月亮呈现出迷人的铁锈红和暗橙色，因此也被很多天文爱好者称为准雪月。那说一下关键的信息啊，本次月偏食的整个阶段预计会持续3小时18分钟，那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一点点做好准备。咱们美西时间什么时候能看到呢？偏食会在今天晚上的7:30开始，大家记得今天晚上的7:30，晚间的9:12会达到一个比较高峰，然后夜间的10:51偏食会结束。那和日食不同的，观测月偏食呢，您完全对眼睛没有伤害啊，直接您就找一个空旷的地方看向月亮就可以观测了。那也有一些摄影爱好者提醒说，西海岸因为时间较早，月亮的高度较低，非常适合将暗红色的月亮和地平线的建筑或者山脉连在一起合影。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肉眼观赏这次的血月，那搭配普通的双筒望远镜呢，则可以观察到更丰富的本影过渡的细节。那大家可以去找一些开阔无高楼遮挡的后院或者公园，就可以完美的欣赏这次的天文奇观了。那如果说您不方便出门，也可以去格里菲斯天文台等机构提供的全程免费的线上直播去看直播。所以今夜我们不妨抬头仰望星空，共同见证这场宇宙的视觉盛宴吧。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我先回复一下我们961961短信平台上的一些听众问询。手机尾号8192的朋友第一次和我们来发消息，他说他想订购60包一盒的红海参。好的，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进您，然后告诉您怎么去预定。如果说您不知道就是怎么去线上操作的话呢，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线下3HOC 门店，我们就位于95131这边，然后呢您可以过来，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辅导您去参与月订啊，月订会更划算，价格更实惠，还有一些月订的好礼。那么说到红海参养生胶了，再和大家多啰嗦一句。其实呢，除了很多人觉得说它对皮肤换季的时候有支撑，它也就是红海参它最大的一个，包括像平时艾琳在台里对接我们听众来取货来购买，得到的反馈最多的是什么呢？大家都觉得对关节有帮助，哎，很多人都反馈。今天上午呢，还有一位女士过来，又买了一个30支，还有一盒60支，总共是买了90支啊。那她就觉得呢，睡眠她之前感觉没，就是经常可能会失眠啊什么的，但最近呢，她觉得睡得更深沉了。对她，所以呢，她觉得还是整体有帮助。然后呢，也有的朋友觉得对关节很有帮助，像旧金山的米娜女士，她是70多岁了，她也是红海参的忠实粉丝。她就说吃了红海参养生胶以后呢，她明显感觉她的膝盖舒服多了，以前呢很头痛，经常会发作的口腔溃疡也好了，再也没有犯过。现在呢，她就介绍她身边的朋友一起吃红海参养生胶。其实在韩国也很多人到换季包括平时吃红海参来保养身体，它有强大的修复能力，里面的很多海参皂苷呐、多链硫酸软骨素，还有胶原蛋白，它都是一些很好的天然的营养成分，可以支撑到我们的身体，帮助维持关节的灵活，心血管健康，还可以滋养皮肤。总之，对身体有全方位的修护功能，可以提升我们一整天的活力。然后，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 FM961.net 下单，您可以发送红色的红到号码96191。 就能了解这个产品的具体订购链接以及门店的开放时间了。编辑短信发送红色的红，红海参的红，到号码961961。然后呢，这个礼拜六，就是本周六，我们三号 C 门店继续开放，现在呢还有满200减10元的活动。然后呢，您只要满了超过200块钱，就额外送您红海参一只，多买多送，不封顶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所以呢，大家如果自己线上下单不是太会操作的话呢，你也可以来到门店，对，参与这个满200减10块钱的活动，然后还额外的送您一根红海参啊，也是非常划算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今天掀翻整个娱乐圈的一个大瓜，就是孙雨晨诉景甜索要3000万彩礼的一个消息。8月27号，娱乐圈和商界都被一场顶级的纠纷彻底掀翻了。百亿富豪孙雨晨一边呢在外网甩出了万字长文，写出了一篇小作文哈、题目就叫《我的女友景甜》，曝光了两人的私密交往的细节。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代理律师官宣实锤，说现在已经正式的起诉演员景甜以及他的父母，一场牵扯3000万彩礼、天价索赔款以及代孕传闻的风波，彻底呢从一开始的网络留言变成了实打实的司法官司。8月27号，波场创始人叫孙雨晨和中国女演员景甜突然刷屏全网了。当天呢，这位孙雨晨他的代理律师张启怀确认，孙雨晨已经因为财产的纠纷问题起诉了景甜和他的父母，涉案金额超过3000万人民币。当晚呢，景甜的工作室回应称，将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相关的争议。与此同时，孙雨晨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X 上发了一个长篇的小作文，叫做《我的女友景甜》，也引发了网络吃瓜网友的围观。他的代理律师张启怀向新浪娱乐确认，他说他所指的这个景某就是知名的演员景甜。他透露，孙雨晨和景甜曾经是情侣的关系，并且呢，两个人已经谈婚论嫁了。但是呢，两个人大概是在今年上半年就闹掰了，然后就分手了。孙雨宁的主要诉求就是归还彩礼，他强调两人分手了，还钱就行了。与此同时呢，孙雨晨在社交平台上的发文《我的女友景甜》，他是以第一人称来描述了两个人从相识、交往到谈婚论嫁，一直到财产产生纠纷的一个过程。其中呢，有很多炸裂的这个消息点和这个密集的一些触犯法律边际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涉及到代孕，还有呢巨额资金等等敏感的问题。孙雨晨爆料他说这段关系里呢是景甜主动提出代孕的，甚至当时已经选好了代孕的人员。孩子呢原本定在2027年出生，他为此还支付了20万美元的定金。除此之外呢，他还指控景甜曾经赴美取卵、代孕为由，然后向他索要5000万美元的巨款，但是呢被他拒绝了。后来呢，两个人关系彻底破裂，最终就走向了分手。但是很搞笑的是，结果呢，这篇小作文的底下他还写了一句本文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是文中指明的景甜和封面图也是景甜这个是实锤了，就说的就是景甜。但是呢，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阴阳了一下。那今年5月份呢，其实相关的狗仔也已经拍到了，包括在网络上也流传演员景甜和一名90后的神秘富豪涉及到海外代孕、巨额资金往来的传闻，甚至还有一些出现在疑似协议的这种截图，然后流到了网络上。但是当时的爆料并没有公开点名是孙雨晨。景甜工作室当时也发表了相关声明否认传闻，并且声称呢将追究法律责任。 公开的信息显示呢，孙雨晨是1990年出生的，是中国互联网和加密货币领域的创业者。在2017年他创立了一个企业叫做波场，2018年也推动和收购了互联网文件共享服务叫BetaTorrent。 此后呢，他长期的活跃在全球的加密货币领域，并且因为他高调的个人营销风格受到了很多的关注。而景甜是1988年出生在中国西安的一位女演员，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2008年她出演了电影《狂蟒惊魂》，进入了演艺圈，随后凭借着像《战国》啊、《特殊身份》、《长城》等等相关的影视作品受到过关注。2021年她因为主演电视剧《司藤》再次走红了。